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很高兴再一次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上个星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吕一婷神父他所写的每周一故事当中的耶稣斥责顽固分子的故事上集。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说洗者若翰当他来宣传悔改的洗礼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以色列子民，还很多的犹太人不接受。而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虽然他们很喜欢耶稣所做的，但是对于他的宣讲好像也不接受，特别是那些法律赛人还有经师们，因为他们已经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很难改变，以至于耶稣上个星期对于他们有些生气，有些难过，当然也有些指责。接下来这个星期，我们和听众朋友继续分享耶稣斥责顽固分子的故事下集，就让我们听听今天的福音故事。
耶稣仍旧带着门徒们到各城里去，宣扬天国将要来临的好消息，并劝群众们反省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并且改正自己的行为。一路上，耶稣治好了许多生病的病人，并赶走了附在人身上的各种魔鬼，但是城里的人却不愿意接受耶稣所说的话，改正自己的行为。耶稣看见他们依然过着罪恶的生活，便责骂那些不知悔改的人说：
枉费你们身为以色列的后代，你们这些住在克拉扎因和贝特赛达的以色列人啊，你们是有祸的。就算是居住在提洛和七东那些敬拜邪神的外邦人，看到了我在你们这里所行的奇迹，也早就为了做补赎而披上苦衣，在自己的头上撒灰，真心忏悔过去所犯的罪了。不要以为你们是亚巴郎的后代，天主就会袒护你们。我告诉你们，在最后审判的日子，你们要因为曾经仗着自己是亚巴郎的后代就不肯悔改的行为，受到更严重的惩罚。那些居住在提洛和七东的外邦人所受的惩罚还没有你们重呢。听完了今天的福音故事，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听到很多地名，一些我们平常很少听到的地名，那就让我们来听听安琪拉怎么跟我们介绍这些地名它的背景以及它的地理位置。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耶稣生活在巴勒斯坦的地区，那么我们今天在故事里面提到的克拉扎因还有贝特赛达，是当时耶稣在加里勒雅湖周边宣讲的一些城镇，它的地理位置差不多是位在巴勒斯坦的北部。 当时那个地方是有许多犹太人居住的地方。那今天还提到了两个比较有名的地名，一个是提洛，另外一个是西东。这两个城市呢，就比科拉扎因还有贝特赛达的位置在更北方，靠近地中海的地方。那这两个地方在旧约的时代背景里面是敬拜邪神的大本营，虽然后来经过冲军的影响，当时敬拜邪神的风气已经没有那么的兴盛了，但是直到耶稣的那个时代，提到提洛跟西东这两个地方都会被大家所瞧不起，因为那边还是存留着一些敬拜邪神的行为。
还记得曾经在之前跟听众朋友介绍，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是非常保守的，他们对于外来的或者是不纯正的，他们会非常的排斥，甚至瞧不起，认为他们不是天主的选民，所以他们相对的为以色列人而言，他们有那一份的骄傲。那这一份的骄傲本来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因为这一份的骄傲如果是来自天主，因为是天主的儿女，天主的选民而有的骄傲的话，我觉得是正向的。但是如果因为是天主的选民，天主的子女而瞧不起其他的人的话，就是一个负面的东西。那可不可以请安琪拉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今天耶稣基督会那么严厉的指责他们，把他们比作比提洛和西东的人还不如？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吕神父的讲法。吕神父在书上提出了三个观点，认为这些自以为正统的犹太人可能是做了这三种行为，致使耶稣说出如此严厉的话。第一点是不知道感恩的行为，第二点是对周围的人漠不关心的行为，第三点是不肯实践法律精神的行为。那这三点总归一句话，就是没有真心的回应耶稣基督的邀请。
所以换言之，他们面对耶稣基督所做的宣讲，还有耶稣基督所行的奇迹，他们还是在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这个人以及他所宣讲的。所以这也难怪耶稣会那么的伤心，以至于用这么严厉的口吻来批评自己的同胞。
是的，因为那个时候提洛跟西东，耶稣并没有走到这两个城镇，那边也没有先知，也没有梅瑟的法律，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或者是天主给他们启示的道理。如果说他们还活在罪恶之中，都还是情有可原的，就好像是感觉上
不知之罪，
对对对，不知者不罪的这种感觉。那犹太人就不一样了。你有看过小朋友吗？
有啊，
小朋友非常喜欢夏天吃冰嘛，
嗯，
然后妈妈就会跟他讲说不可以啦，吃这么多等下肚子会痛呢，对不对？
嗯，
小朋友就说我不管啦，我不管啦，我要吃。结果吃下去，哎呀，肚子痛了。嘉伯，如果是你，你是那个爸爸，你会怎么说？
如果我是那个爸爸，我会说活该，不听我的话你就继续痛吧。
没错，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在生活在贝特赛达跟科拉扎因的犹太人已经听过耶稣跟洗者若翰跟他们讲的道理，但是一点也不想悔改。所以呢，耶稣在后面说，在最后审判的日子里，连提洛跟西东外邦人所受的惩罚都还比你们轻，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人面对耶稣基督所宣讲的，人不得不做一些改变，不然就好像我们还是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或者是我们跟当时代的犹太人是一样的，不肯接受耶稣基督所宣讲的，而且还是过着自己的生活，不愿意改变，就好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他们死守着梅瑟的法律，或者是法律赛人，或者是金斯， 他们死守着那个条文，而忽略了法律背后的精神。耶稣基督今天来告诉他们说，梅瑟的法律一撇也不会被废除，因为我来不是为废除法律或先知，而是加以成全。那什么是成全呢？就是我们有了外在的行为，譬如说我们遵守了法律，我们守得很好，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守法的精神，它最后还是要导向于内在，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这么遵守法律。如果没有那个背后的那个原因的话，就好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就好像一部机器一样，它是没有感觉的，它只是照章行事。如果我们清楚我们为什么要遵守法律，譬如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闯红灯，
总不会说怕罚钱吧。
当然啊，有人是因为怕被罚，所以不愿意闯红灯，但是有没有考虑到其实这些法律它其实就是保障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遵守这个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为的是什么？
是爱那个路上走行人的生命。
对，就尊重别人的路权嘛，我尊重别人，因为这个时候是他可以经过的时候，而不是我可以经过的时候，所以是基于一种彼此的一种尊重。所以如果我们把法律的精神按照耶稣基督所提到的把它生活出来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呼应耶稣所教导的最大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如果我们面对耶稣所行所宣讲的而没有彼此相爱的话，那我们就好像今天耶稣所责骂的那些人一样，第一个我们对周围的人漠不关心，
因为我只是遵守法律的规定而行动而已。
就好像安琪拉，如果假设今天你打扮得非常正式，然后准备要去教堂望弥撒守主日嘛，可是你发现你的小孩正在发高烧，那你觉得怎么样？
我当然会优先照顾我的小孩。
如果是你在去教堂的路上，你看到有人出车祸，然后旁边都没有人，那你会做什么？
当然先打电话叫救护车跟警察来啊。
所以你不会放着那个人不管吗？
当然。
如果假设那个弥撒时间已经快到了，
那就算了，参加下午的嘛。
所以这很清楚，我们以爱德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今天如果我们面对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如果我们只是听而不去做的话，或者是当时也有一些人是喜欢听耶稣讲道理，可是只是听而已，
也喜欢他的奇迹。
对，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奇迹对他们有帮助啊。
对啊，可以吃饱啊，看到很多好戏啊。
对，看到很多一些精彩的事情。哇，竟然瞎子能够看见，竟然跛子能够行走，能够跑，能够跳，那就好像是一个看一场电影，看一场魔术。以这样的心态的话，他们不会有所改变。同样，如果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所在福音当中所教导的也是一样，把它当作小说，当作故事来去看的话，而不在生活当中做一些反省，或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做一些改变的话，我们真的有可能会比提洛和七东那些敬拜邪神所犯的罪更大。不过话说回来，我想问安琪拉，你相不相信天主会惩罚人？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在圣经上都会看到天主惩罚人啦，天主比如说索多玛跟厄摩拉，天主降下了火来烧毁了他们，或者是有些地方圣经记载是天主杀了2000个人。可是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圣经的作者是天主没有错，可是他是用了人用自己当时的语言把这些话写下来，所以我们要看 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是人的话，也是天主的话。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看到天主会惩罚人，或者是天主会生气啦，会发怒啦，可这是我们用人的情绪去想象天主。在圣经里面，天主自己说他是爱，是永恒的爱。那好像看起来爱跟惩罚人这两种又有互相矛盾。有小孩子的父母就会知道，有时候小孩子做错事情，父母会责罚他们，可是那是因为不爱那个小孩吗？不对，那是因为他讨厌这个小孩所犯的过错。
所以换言之，他是为了那个小孩的好处，让他不要再重蹈覆辙犯同样的错，所以才惩罚他。
是的，我们可以这样子说，这是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方法。第二个其实就是天主不会惩罚人，而是人被自己的罪，自己想要惩罚自己的那种心态束缚住了。
这就好像当我们跟一个人说你不可以这样做的时候，然后他偏偏要这样做，那最后他得到了一些后果，
自食恶果的感觉。
对，自食恶果的感觉。那你说这样子一个自食恶果是天主惩罚他呢，还
是
他自己
惩罚他
自找的？所以很多时候其实这样子一个结果往往都是自找的。天主不愿意你这样做，可是你执意而行，结果就是这样子。那同样就好像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一段故事一样，耶稣来已经告诉以色列人那么多事情，而且也在他们当中行了很多奇迹，来证明自己是墨西亚。以色列人民如果还不接受的话，那后果你说是天主惩罚吗？我想也不能把所有责任归到天主惩罚这样这么一个单纯的一个事情来说，而是你这样的结果，你不听耶稣的话，不听耶稣的教导，你这样子的结果，那你自己应该承受。所以我以至于我们每个人从天主创造我们就领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恩惠，就是自由。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我要接受不接受，或者是我要怎么回应。但是如果我妄用了这样子的一个自由，那所造成的一些恶果，那我们自己有责任要承担。所以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反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到耶稣所教导的，面对到福音所教导的，我们有没有真的在生活当中实行？或者是我只是听而不去做？那这样子的后果我们要自己承受。所以借着今天的福音故事，我们再次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看看我们是如何答复天主的召叫，以及答复耶稣基督的邀请。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